什么时候我们在剪毛的人手下经过，而能够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衰微，愿你行事。如果你我能那样的话，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在父母面前，在儿女面前，在丈夫妻子面前，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虽然你是减少了，但这个世界就得着温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见证。所以假设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你不要担心，你会发现说，许多时候为什么一个难听的声音，为什么一个难看的面孔，你要知道这个面孔，这个难听的声音，就好像让我们经过剪毛的人手下一样。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在剪毛的人手下是默默无声的，那我们就要哇哇乱叫的，因为我们不能受一点的苦，我们不能吃一点的亏的。只要我们被人欺负了，我们就要全世界都知道。请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为你自己表白了，你就失去了在那个时候你应该为主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基督的见证。你如果到新公园去传福音，那些不信的人，你把那个福音单张传给他，给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很不讲理的人呢，他就拿了，他就把那个单张拿来就揉成一团，就往你脸上丢了。那么往你脸上丢的时候，现在看看你怎么样的反应。那许多时候我们反应实在是不行啊，我们一气啊，就说哈，那怪不得你这个人非下地狱不，难怪你该下地狱。那我好心把福音传给你，结果你还丢我。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不是见证呢？这个不是见证。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你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从今天开始，神要雕刻我们。所以你就不要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事情发生。这个马丁路德有一个学生呢，有了许许多多的遭遇，很不顺利的遭遇，他就问马丁路德说，为什么这些事轮到我？那么马丁路德就问他，他说，你最近啊，你到底在神面前有个什么样的祷告没有啊？他说，你记记看你有什么祷告，有的祷告你都忘记了。后来他说啊，他说我记得，他说有一天呢，我祷告说，神啊，愿意照着你旨意成就，不要照着你的意思，只要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那么他就学克西马尼恩的祷告。那么当他这样一祷告了以后呢，那马丁路德听了，他说难怪，他说谁叫你要这样祷告的，如果你不这样祷告，没有事情发生。如果有一次你从深处这样祷告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还照着你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告诉我们，是圣灵要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是根据什么祷告呢？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我们今天不知道什么叫祸，什么叫福，是不是？只有我们的主知道什么叫祸，什么叫福。许多事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许多事以为是祸的，结果是福。美国那个女太空老师、太空教师，她从10000人中间选中了，你说这是祸还是福？她那天高兴得不得了，她不知道她的前途如何，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知道她的前面的路是祸还是福。我们知道说，只有主知道什么叫做祸是福。他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而在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许多时候是快乐的环境，像南风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像北风一样，让我们从羊剪毛的人手下经过。那当我们真的从剪毛的人手下经过，许多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许多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声音。但是主耶稣是在剪毛的人手下没有声音，默默无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你看见他都是他一句话也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祭坛上，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反击。他说，我来了，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那他因着遵行神的旨意，不只是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呢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结果你会发现说，许多时候神就兴起许多的环境，好像把我们带到捡毛的人手下。但是不要忘记，大家要知道，虽然在我们身上有损失，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损失其实是多余，不是损失。有很多太多余的是需要减掉的，你知道吗？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难看的面孔或者难听的声音？就是借着这个难听的面孔、难听的声音，就把我们带到剪毛人底下。你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讲到那个羊，特别讲到那个诗篇二十三篇讲到羊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那个灵魂苏醒啊，那个字原文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个羊啊，有的时候啊很不小心啊，它忽然间四脚朝天。那么它一四脚朝天的时候啊，这个羊就是笨到一个地步啊，它就是不会翻过来，它怎么样就是不会翻过来。所以你一定要有人呢、啊、在旁边稍微把它拨一下，它就翻过来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撇下九十九只要去找那一只呢？为什么找那一只？找那一只就是怕说有一只羊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它忽然翻了个跟斗，一四脚朝天呢。它没有多久以后啊，如果天气不对的话，慢慢慢慢它这个血液就不循环了，慢慢慢慢它就会死掉，没有两三天就会死掉。所以所有牧羊的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那只羊找到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羊会四脚朝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羊啊，慢慢慢慢它喜欢过安逸的日子啊。那么过安逸的日子，它就吃了很多，一吃了很多之后，这个羊毛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所以有很多的羊啊，大部分都是过重，都是它胖了一点。那它胖也不要紧啊，它胖的结果它又喜欢呢、啊、这个在一个山坡上，因为山坡上啊常常是一块鼓出来的地方，又软绵绵的，而且这个鼓起来一块，所以很舒服的，特别是那个胖的那个羊啊，这个躺在上面觉得很舒服。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因为啊它躺在那上面很安逸的时候啊，它身体太重，这个毛太多了，结果一失去重心的时候呢，就慢慢从山坡上就滚下来，最后就四脚朝天。所以很多四脚朝天呢都是这样的故事。那么当这个牧羊人呢把这个羊啊四脚上拨过来以后呢，那么这个羊要怎么说呢？羊说它是我的灵魂苏醒，那个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记得啊，基督徒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毛太多了就是好事，不。许多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些毛太多了，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呢，就常常会叫我们失去平衡的，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牧羊人爱这只毛的话，一面当然借着这个毛剪下来能够把温暖给别人，但是另一面呢，能够把它体重啊带到那个合乎比例的地位，那这样呢它就会平衡起来。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失去平衡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每次如果在我们身上有所减少，你要感谢主，说主啊感谢你，幸亏你借着我的父亲，或者借着我的母亲，就是那一句话，或者借着我那个不讲理的弟弟，或者借着那个不讲理的妹妹啊，借着他自己，借着这个，借着幸好是你这样，因为只有你知道我是个乖僻的人。如果不是借着另外一个乖僻的哥哥来对付我这个乖父弟弟，我这个弟弟永远不会，我就不可能在主的手中被制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在主面前祷告的话，你发现呢，你不只把自己奉献给主，而那个结果，慢慢的主在我们身上就要产生一个见证。本来呢，你哥哥打你一拳，你一定要回敬他的。但是现在呢，你能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你能陪他走第二里路，你能给他走第二件衣服，走第二里路，给他第二件衣服，转过第二脸给他，转过第二张脸。用我们刚才的话来说，就是把我们带到剪毛的人手下。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能不能转过第二个脸来？你能不能陪他走第二里路？你能不能把另外一件衣服给他？如果能的话， 请我们记得，你不必在那里讲道给他听。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能够把温暖给另外一个基督徒或者给不信的人，乃是当他因着奉献，主把他带进许多剪毛的人手下，他能够默默无声。那最后呢，你看见那个见证就产生了。那么这个见证就是每天两只绵羊所代表的，每天都是两只。为什么？因为这仍旧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要忘记，这个天天不是指着天天车祸说的啊，这个不是。有的人以为说车祸是十字架，没有那么多的车祸。十字架没有别的意思，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到剪毛的人手下。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更多的减少，让基督更多的加增，让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温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愿他兴盛，愿我们衰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这样的生活乃是奉献的生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晚上要继续。但是到说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奉献是从公羊羔的14只是说到如何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活，而公绵羊两只是如何说到我们属灵的见证。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奉献的的确确和基督生活和见证发生极大的关系。每天都是14，每天都是2，就代表一成不变的原则。那不管你做基督做了多久，永远是在这个原则的支配之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讲这么多，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还是看29章，我们再读12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然后我们读第17节。第2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0节。第3日要献公牛犊、公牛11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3节。第4日要献公牛10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6节。第5日要献公牛9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9节。第6日要献公牛犊、公牛8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32节。第7日要献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一段圣经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或者说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奉献。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基督生命的开始，而奉献呢，乃是基督成长的开始。因着奉献这个经历，或者是奉献这一关太重要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我们就能够找到神在旧约里面所隐藏的一幅图画，就描写给我们看。保罗当他劝我们说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那句话到底其中包括了哪些的意思？我们已经看见过，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献7天的燔祭，而这7天呢，每天都是献上3个祭物。我们已经看见过，
是公羊羔、公绵羊，还有呢就是公牛犊。公羊羔每天一定是14只不变，公绵羊也是每天两只是不变，但是公牛犊呢是从13、12、11一直递减到最后一天17只。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看到底这里是代表什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它刚好代表基础生活的三方面。公羊羔特别说到基础生活的根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根基乃是根据基督的救赎。那不止这样，根据我们本来的情形，就是我们站在长子的地位，应该都是要被击杀。长子我们说过乃是天然能力最强的时候的产品，所以代表我们这一个旧人和所有旧人里面能结出来的果子。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有多好，那都是长子所代表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对于长子的命运，就像所有埃及长子的命运一样，不过现在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羔羊所代表的为我们死，他是不应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结果不应该死的为着该死的死了。所以今天我们活着不是凭着自己而活，我们乃是为着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而活，所以这个是奉献的根基。因着基督爱的激励，我们现在愿意一生活着单纯的为着基督。那这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那当我们这样感动把自己献上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要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背负一个打叉的记号，就是在主面前承认说所有属于我的都应该被打叉。那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意思是最好的意思，我们主的意志里面没有罪的成分，我们有，我们的主没有。虽然这样，在克西马尼园主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奉献的第一面的意思。那第二面的意义，我们知道说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自然我们在外面有一些表现，而那些的表现自然在人中间就产生了某一种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不是你的形象，也不是我的形象，乃是基督的形象。那个就是见证。而这个见证的秘诀呢，就是每天献上两只绵羊所告诉我们。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绵羊乃是常常被牵到剪毛的人手下，但是不要忘记了，是主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人手下。如果你要怪，不要怪剪毛的人，不要怪说为什么我们周围爱我们的人给我们这么多的困难，甚至于学校的老师、公司的老板、家里的父母还有兄弟姊妹，为什么给我这许多的难为？不要忘记了，是神打发这些人来，这些你周围爱你的人就变成神的仆役，就像约瑟一样，虽然他明明是被他的哥哥们恨恶，被他们弃绝，但是最后他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愤，是神在你们以先打发我来的。所以他没有觉得是他哥哥们把他出卖，所以这点非常要紧。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瑟他虽然那个时候只有30岁或者多一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是个非常成熟的人，是非常透亮的人，所以那些哥哥们只好在他的贺滚前下拜。你还记不记得他做的梦啊，就是梦见所有11个贺捆要向这个贺捆下拜。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贺捆的确是带着生命，所以他的哥哥们要到他那里去摇粮，结果他真的能够把丰富的生命能够供给别人。那基督徒也这样，我们到了有一天 应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一个地步。当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那些反对你的人，那些误会你的人，那些折磨你的人，有一天他们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那这个就是见证。当然了，我们说过，约瑟虽然是坐在宝座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意思就是神叫我在这里昌盛，结果累累，但是另一面他也没有忘记，神也经过这一段的这么长的时间叫他受苦了，但是他忘记。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约瑟当他从17岁一直到30岁这段过程里面，你发现他的确是被牵到剪毛的人手下，但是他没有生命，甚至于他被忘记。你记得他在监牢里面救了别人，结果别人忘记，告了两年以后才记起来。那么这些在人来看都是好像人，这个人忘记了，那个人忘记了，但是只有约瑟他能够明白一个故事，就是是我们的主把我们牵到这个剪毛的人手下。所以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要很清楚。那不久就要开学了，不管你到哪一所大学去，不要忘记了，那个就是神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人手下。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默默无声，这个默默无声是表示说你在神面前的态度是顺服的，你觉得神做的没有错，你觉得神给你的环境是最好的，就是你将来进到家庭，你会觉得另外的一半的确是更好的一半，那个不是你随便说的，是你真的觉得是更好的一半。像我们这样艰难，像我们这样顽固不化，像我们这样非常不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神知道要把什么样的人放在我们同一个房间里面，神也知道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坐在我们的旁边，神也知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弟兄和姊妹要和我们一同来服务。那这样我们渐渐的就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我知道这次你们的主题啊是要更多像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那个整个的秘诀是什么呢？乃是看什么时候你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我再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奉献的话，主不在我们身上碰我们任何一个汗毛，因为神尊重我们。乃是什么时候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让你更多的雕刻我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就发生。到那个时候请你记得，你不要埋怨，你若要埋怨要怨说你为什么奉献给主。那如果你收回那是另外一件事，神绝对尊重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主。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就能明白基督徒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量给我们。不要忘记了，连我们的头发圣经告诉我们都替我们数算过。那个原文呢，不光是数算，原文是编好号码的。所以你如果哪一天呢，你这个梳头发的时候你不小心掉起一根头发，那神会告诉你，他从他电脑里面可以算这是你头发第几根，你自不知道就是。所以不要以为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没有偶发事件，基督徒有事件但是没有偶发事件。而每一个事件呢，不要忘记了，就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减少。为什么越过越减少？我们说过了，是少到一个地步，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正常基督生活的秘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记不记得这个谁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Saint Augustine 的故事？他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罪人，就是他还没有得救以前是个伟大的罪人。那么结果得救以后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那为什么我用他说是他是伟大的罪人？因为那个时候啊，他27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大学的教授，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 但是呢，他所犯过的罪都是年轻人犯过的罪。那么后来你知道，他有个母亲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结果主就救了他。那么后来呢，他有一天得救了没有多久以后，他在路上刚好迎面过来的是一个那个城里面非常污秽的一个女人，那也是非常不名誉的女人。那么他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就是认识这个女人，所以呢等到他一看见她的时候啊，他就很希望快点就躲开她，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人呢就跟他打招呼了。那么他就说 Hi Augustine， 他说是我。那当他这样讲的，他知道已经逃不过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一面说，他说不错是我，但立刻他下面接着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但是不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太宝贵了，一面是我不错，那是他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但是现在他能够胜过试探，现在他知道能和这个世界和这个罪恶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个犯罪堕落污秽的 Augustine， 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已经不再是他。所以难怪他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对着墙壁读一段东西的。他把诗篇五十一篇呢写在墙壁上面，我们这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对不对？那么他的的确确知道，他这个 Saint Augustine 的的确确有大卫的经历，那么他能够看见，能够从五十一篇能够说出他的心路的历程，所以他永远不忘记诗篇五十一篇。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蒙了主的怜悯。那如果今天得救蒙恩了以后，神如何把我们从一个罪人变作一个圣人，就像圣奥克斯丁一样的，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不再是乃是基督。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我们一奉献一热心了以后，结果我们到处给人看见都是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能干，非常有才干，从前被世界用，现在被主用。那么结果呢，人你传福音里很多人得救，但是人家永远忘不了你。难在这里就是你能不能传福音的时候叫人对主忘不了，对你这个人能忘得了。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亮了，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吸引的中心，都要成为注意力的中心。那么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我相信说今天在基督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关。一面我们要奉献给主，一面我们说为了主的荣耀，但是另一面我们也要分享一杯羹，我们也要一份的荣耀。那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难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越过越少的。那越过越少，结果这个因着这个见证传递出去的缘故，生命供应出去的缘故，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就得着温暖。所以当许多人穿着羊毛的衣服的时候，他得着温暖，他应该记得是有些人的身上的羊毛减少。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应该有的见证。所以这个就说到基督的见证，或者是属灵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过两面了，一个呢就是公羊羔是指着基督的生活，或者Christian life， 或者说属灵的生活。那么公绵羊是讲到基督的见证 Christian testimony， 或者讲到属灵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公牛犊。那公牛犊是指的什么说？那牛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任劳任怨，总是讲到忠心，所以这里特别是提到基督的侍奉，或者说属灵的侍奉。所以奉献呢是叫我们做一个平衡的人，有很多基督徒一奉献以后他就走了极端了，要么到南极，要么到北极去，他要么就是非常的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好像他只能够到修道院里做基督徒去，我不知道现在在新竹还有没有修院，我今天听说在新竹修院。
那有很多种基督徒，他虽然不住苦修院的，但他那个经历就像苦修女的经历。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平等的，一面你要生活，生活像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不是说你穿起特别的衣服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行为叫人觉得你特别，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一举一动叫人特别，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不止这样，自然在我们身上有见证，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出去。那有的人只属灵不传福音，那么也有的人呢只传福音，一天到晚只知道传福音，只知道去从来不来的，那像野马一样，很爱主，很热心，没有错，很多人也得带被他带得救。那我曾经就是例子，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以前我就得救，在我14岁以前呢，我很热心的传福音，很多人被我带得救了。但是结果我有一天呢去这个受浸的时候，这个受浸通不过了，他们不让我受浸，他说你还没有得救。那我相信神是借着这个来教训，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有时传福音会像野马一样，那么我们的确很热心，也救了很多的灵魂，但是常常像保罗说。我们救了别人，就是自己慢慢的弃绝，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需要有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见证永远是从生活来的。你不能光讲，你还要活给别人看。啊，基督徒，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基督徒读圣经，但整个的世界是读基督徒。基督徒就好像一本活的圣经。所以你不要说我一面在那传福音，一面在那作弊，别人看你在作弊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下完课做完毕后，你再给他福音单交给他，不要信。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一定要把见证给他。那么这个见证的火把怎么递给他？乃是你在主面前有一个生活。那么不止这样，那么有的人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基督徒这个基督就是玛利亚，做玛利亚了，因为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主耶稣说他选的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永远要上好。他从来一个指头都不动的，那么他觉得呢，我做玛利亚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段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马大。这个马大做失败在什么地方？马大做失败就他一做了，结果呢，他心里就乱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呢侍奉主的，他标准定得很高的。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你侍奉你会不会乱呢？就看你的标准有多。如果主耶稣啊来吃早饭，你随便给他一点馒头，给他一点豆浆油条就完了，那就算了，那么这个事你算是服侍他的。但如果你让马大来服侍主的话，那不能光是豆浆油条，还有豆腐乳，还有这个那个的，要弄得很周到才可以，这是马大。所以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标准来侍奉神，结果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乱。所以呢，当我们的主讲那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人要，我们里面要做玛利亚，但是我们外面还是要做玛利亚。所以如果大家都做玛利亚，那谁去服侍我们的主？所以这就证明说，基督徒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他一定是忙碌的，他不可能整天一天到晚呢、啊，都是在主活在主面前，那么。一直安静地坐在主脚前，然后一直在那读圣经。我从前就有这种幻想，很多基督徒就是幻想，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呢，你真的爱主的话，就是一天24小时都读圣经，我就不相信这样基督徒能做得成。这是我们的理想。你要发现说，基督徒不是说一天到晚读圣经这个人才属灵，不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呢，他不只有生活的一面，有见证的一面，也有生活。结果呢，你看见他要忙碌的，他要做工的，他现在不只能来，因为他来到主面前，所以现在他能够去。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是个侍奉人，这个人是有事做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就是有事。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任劳任怨，像牛一样，是个忠心的人。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基路伯有三个像，有人的像、牛的像、鹰的像和狮子的像。那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像啊和四福音对照的话，那么你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狮子刚好是对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 这个牛呢刚好是对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的主耶稣神的仆人。人呢刚好对路加，因为路加讲的主耶稣人。这个鹰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就是约翰福音所讲。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平衡的。但是呢虽然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做神的仆人的时候，特别是马可福音，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吗？所有四本福音书哪一本书最短的？马可福音最短，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的话很少，马太福音话很多。那马太福音三章、五章、六章、七章，那主耶稣讲的话是长篇大论。但如果你要读马可福音的话呢，常常是立刻、立刻、立即、立即。那主耶稣他一做事情都是立刻就做的，没有说等一等就做，他立刻就做的。而且呢马太福音是讲的主耶稣被引到旷野去，像因为他是王嘛，所以要被引到旷野去。但是结果在 马可福音呢，他被吹到旷野去，他的确站在奴仆的地位上。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那因为他的话很少，结果呢这一章是这一卷的书啊是最短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天呢请一个佣人来，他都不做事，他拼命讲道给你听，而且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你想你会不会用他？你不会用他，这个不是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他的的确确是任劳任怨。所以圣经里面呢是用牛来特别代表到基督徒那个服侍的灵，特别是讲到基督徒服侍里面，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讲到基督的事。那么讲到侍奉就讲到，因为今天我们需要为主工作，而且我们要做主的工。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做主的工比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一行职业，我如果能用职业的话都更困难。你知道今天如果你要做医生的话，最少是要读大学4年，然后还有几年实习，大概要6年到7年。你如果做律师的话，你也要读过4年。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基督以为说要做神的工啊，很快就可以了。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一大学毕业，他觉得我就可以做神的工了。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替一个地上的君王，你做地上不要说君王，你随便到哪里做机要秘书，你做2天试试看，我们就已经做不过来了。而且今天我们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开始做？所以读圣经很清楚，你如果特别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他说：“原来呢，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这个思想非常要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为神做工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就是神手里的工作。那么只有我们先受雕刻，先受训练，然后我们才能为神工作。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常常我们以为说我们头脑好一点，懂了点希腊文，懂了点希伯来文，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工了，多懂了点英文，多知道多读一点的书，或者多读一点的常识，我就可以传福音，这是我们普通的思想。那如果你做地上的各行各业，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来摸属天的侍奉，你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事。这个不是说你苦个几天，或者说你怎么样咬紧牙关你就能够。那你要发现说，这个人当你开始为神做工以前，你这个人必须先让神做。如果我们这个人像野马一样从来不受约束的，你试试看，我们可以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常常糟蹋了神的工作。摩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你知道摩西圣经说他在埃及皇宫学习了一切的学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等于在哈佛或者在剑桥读了所有的学位，拿了最高的学位。那摩西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抱负，有没有使命感？有的。他从吃奶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吸取了一个教训，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奴隶其中一个，所以他知道他的同胞受压迫。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同胞受压迫的时候，结果呢 他血气之勇就来了。那如果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一个很有抱负的人，那他做事就不像那次摩西那样做。所以你就要看看摩西做事，你就知道他的的确确那次不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要一拳把对方打死以前呢，圣经说他要左看看右看，左右观看。那为什么左右观看呢？证明他没有把握。如果你有把握，你不要左看看，也不要右看看。那一次呢，他左边也看了，右边也看，我看前后都看了，没有人，所以一拳打下去，他有一个地方没有看，他上面没有看。他如果那次晚上往上看呢，我看那个拳头就不会打下去。结果呢，他这一拳打下去以后，你知道摩西亚身体很好，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只打一拳，没有打第二拳。啊，像我们要砸好几拳才把一个人砸死，才砸死。他这不是他一拳就解决了，圣经没有讲打第二拳。所以这个人实在很魁梧。你想，不止这样啊，圣经说他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他这个有人告诉我们他带过兵的，我们相信。因为你想后来带了200万的人过旷野，那不容易。我相信你们今天在这里根本不到80个人，我相信你们这个负责服侍的人呢已经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福音营啊，请那些不信的朋友上去这个去福音营啊，就是我们大家花钱呢请他们上去玩呢，然后把福音送给他们，因为那个他们跑不掉了，而且运车子运上去以后车子冲撤退，所以他们走也走不掉。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只好坐在那里，跑也跑不掉的。但是呢，很稀奇啊，圣经你知道，这个普通西洋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乞丐啊，从来是 the beggar has no choice， 你就是这个乞丐你不能有选择的。那么这些人，我们难得把你们从山上运上来，我们请你们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那个头两天呢很奇怪，一块肉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个煮做饭的那个人就是一块肉也没有，这个没有两天他们吵着就要吃肉啊。后来他们说实在没有办法，他们要吃那个主办人的肉，就要把主办人拿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人性的，你今天光带100个人都已经觉得很大的困难。神要训练摩西才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神要让百姓从摩西从旷野里经过的话，第一，摩西自己要从旷野里经过。所以现在神要开始训练他，神要给他看见说，他虽然你虽然有抱负，你虽然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现在你觉得你可以开始用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他是用他天然的力量来把对方打死，那个方法也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啊，出救以色列，如果神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从埃及里脱离苦海的话，那是不是摩西啊一拳一拳把一个人都打死了，这样才解决问题？不是的。我们的主是用他大能的时候，一下子200万人就出来，不是一个一个解决的。那摩西连方法都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一次他跑到神的前面去，他跑得太快了，时候没有到，早熟了，那结果呢？那个结果肯定，所以他必须要流亡40年。但是不要忘记，那40年，那才是他一生最好的事。埃及王宫40年。给他有很要紧的装备，但他真正的在神面前学习，那是在旷野。那个四十年，他真是从主神那里学了许许多多。我们相信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找不到当时埃及错误文化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宇宙学是怎样。那个时候的宇宙论是怎样，人类学是怎样，我们都知道，从图书馆能够知道一些资料。但是摩西呢没有一点点的知道。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当神要借助摩西来启示他话语的时候，那神一定要先雕刻摩西之人才可。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的一生是多少年？120年。他有1/3是在旷野里，本来是在埃及的大学，现在是在神的大学，神亲自教导他。那如果摩西是这样，那我们更该是这样。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许多，那么在学校里面如果学了许多，就像摩西的第一段时间，如果今天地上的人才需要20年来培植一个人才的话，
你我想想看，如果我们在神的手里，要让神用，让神来陪着我们，我们需要不需要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在座你们不要太慌张，如果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但如果真正主要大用你，不一定是今天。如果主怜悯你，也许主会今天大用你，也不一定。但是你最少你在主面要准备好，有一段的时间你愿意放在主的手，而那一段是度日如年的一段，那一段可以说是非常萧条，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段。但是就是在这个艰难的里面，摩西渐渐的成熟。所以你知道说，到了第三段的时候，神就称摩西为我的仆人，神的仆人。你记不记得头一段他的标志是这个摩西亚三个时期有三个标志，有三个商标的。这个头一段你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他逃亡的时候，有人看到他说是那个什么人呢、啊？那个埃及人。你看摩西亚他在埃及学经历一切的学问呢、啊，所以是道道地地的埃及人。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话，如果你在台大的话就是台大人，你在文化这个大学就是文化人。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台大植物系的话，你是台大植物人。那么摩西呢是埃及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寸的上每一寸呢都叫你想起埃及。这就像很多文化人叫你想起文化大学一样，完全一样。但是呢，感谢主，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去读诗篇九十篇，圣经怎么形容摩西呢？神人。到了第二段他就变成神人，因为那一段他在神面前经过雕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有了绵羊的经历了。那么到第三段，那么才是什么呢？才是公牛的出来。那么所以圣经说神人，那这是第三段。所以到了第三段，你看见神就会开始使用摩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太要紧。我觉得现在基督徒有一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大概是素食面吃的太多了，所以什么都是素食，都是快的。那有素食面呢、啊，功夫面呢、啊，什么都是一夜之间的这个 instant breakfast 的，都是素食早餐的，都是很快很快。在美国也这样，什么都是快的。那以为基督徒也是快的，但是不，你慢慢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因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才给神时间让他慢慢的雕刻我们，而那一段的经历不一定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一生叫你永远难忘的经历。因为只有这样，渐渐的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手中。你想想看，如果摩西从来没有经过旷野，他怎么带领人经过旷野？不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背十字架？所以今天是基督徒中间明的吧，想的罗很多。为了这个缘故，你看奉献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牛犊所代表。那么这个公牛犊所代表的很稀奇，这个和前面两个都不一样。前面呢我们很明显的是第一天十四次之，第二天十四次，第三天十四次。但是现在呢这个公绵羊每天两只，但是公牛犊就不能。特别讲到侍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里不是讲一个不变的原则，这里讲一个雕刻的过程。因为是过程的缘故，所以你发现是十三十二十一一直到七，不是每天不变，每天不变是代表一个不变的原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我要让我们在神的手里更有用的话，那你我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呢？每次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为做公牛犊的这一面，你发现他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十九、八、七所告诉你。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们如果要把它更清楚的话，我想我们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在这个公牛犊啊每天献这么多只里面，我们首先要问说这个共同的一共有几只？是七只。就是每天呢这个七只公牛犊每天 都没有病。不过第一天呢比第七只多六只，第二天呢比第七只多五只，然后呢多四只三只，一直到零只，这样。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因为前面讲到每天都是四只吃四只，然后讲到每天都是两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在这个公牛犊的这个奉献里面，这一个祭里面，每天共同的有多少呢？共同的都是七只。所以呢，如果你把七天的七只通通算起来的话，刚好是七乘七只，这是它的根基，每天都是一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一部分，这个可以说是 foundation， 因为它是不变的。那么这个七乘七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因为你记不记得五旬节啊，在旧约里面就叫做七七节。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呢、啊，我不知道这个中，你特别看那个中文呢、啊，这个原文呢、啊、就是 seven sevens， 就是七七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七七呢？原来这样，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七七节呢，就是从初熟节开始，就什么时候看你大麦成熟，一成熟以后呢，那么你拿起那个初熟的果子呢，在神面前要献上摇祭。那么从初熟那天开始算七个礼拜。那么然后第二天安息日，那就是五旬节，那你知道这个就刚好是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这样算的。所以这个七七节呢，那是这个从哪一天开始算呢？它那个起点呢是 floating， 是个浮动点，你不知道是哪一天开始。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你就要看哪一天献上初熟果子，那么从那天开始七七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七七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个代表我们献公牛犊的时候那个根基就在那里，我们如果要算的话是从那里开始算起。那么你我都知道啊，因为七七是从初熟节开始算，那么现在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读来读去，你就知道谁是初熟的果子，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有人告诉我们，天是棺材盖啊，地是棺材底啊，从来没有一个人从这棺材里爬出去过。亚历山大没有出去过，这个还有这个斯大林没有出去过，拿破仑从来没有出去过，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我们的主。那因着他第一个从这个棺材里面冲破，结果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从这棺材里冲破，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的。那么谁是第一个果子呢？主耶稣是第一个果子。所以不要忘记的，圣经每次讲到初熟的时候都是举着复活来说。那么这个七七节五旬节是从哪里开始算起？那根基是从哪里开始？从复活开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我要侍奉主的话，那个能力绝对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核子能力，也不是原子的能力，那个能力必须是复活的能力才可以。而那个能力是耐死的。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经过死，他耐死而从死里又出来的，那个叫复活。今天海洋的那一岸，经过了30年的大逼迫，结果福音比从前更兴旺。有一个地方有26万人，有20万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福音，每次当我们传福音，你要知道那个能力是个耐死，是经过死的。你可以经过逼迫，但是寻道者的血不过是教会的种子，结果呢是要冲破死亡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我如果要来侍奉，你首先一个问题要解决，是用你的干才呢，是用你的口才呢，还是因着福音？很可惜，今天是个科技很高速发达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我们总是希望在某一种情形底下，我们能够福音救的人救得更多。所以现在我们的方法比从前多得多，现在我们有许多的人能帮助我们，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要忘记地上的方法可以用，你我的干才有它的用处，但是我们侍奉的基本的能力是从复活开始。宋尚杰博士 他是个博士，他在化学他是专家，但等到他回到中国把福音送给人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聪明，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渔网，他不是不懂得心理学，他不是不懂得群众运动，他也不是不懂得如何用理智来征服别人，他的头脑比我们都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有的好像是我们今天没有的。我们今天会笑他，他传福音的神学不如我们，真理上不如我们，有的地方几乎是乱讲，但是很奇怪，他乱讲很多人得救，你讲的头头是道，没有人得救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侍奉神，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们把圣经也当作一门学问的话，那么难怪，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班基础是不是在一个物理系化学系当中，然后我们再自成为一系，变成一帮很有学术性的人，结果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伟人，人家不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侍奉的能力不在你也不在我，我们知道说刚才你所唱的颂赞节的诗歌，你今天再想想，像我们弟兄说是个古老的诗歌，你们今天再来看看，这是颂赞节弟兄的秘诀，他把自己当作渔网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像这里的公牛犊献上的。所以那个根基从哪里开始？一定是从什么？从复活节开始。但是不是这样，七乘七是五旬节所代表的，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有能力从上头降下来，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如果传福音的话，你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这是使命。而且主耶稣有一个程序，有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呢就是从撒玛利亚，从这个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是 program。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你的计划也有了，你的护照也有了，但是能力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结果我们看见五旬节果然是得着从上头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五旬。你我如果从来没有经历死而复活，你我就盼望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一直追求，结果会失去平衡的原因。我希望我们今天不要走极端。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啊，因为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不平衡的情形，结果现在啊这个讲圣父讲圣子，但是不大敢讲圣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觉得，好像有的人一讲到圣灵就想到发抖，一讲到圣灵就好像在地上打滚。那我从前也打滚过的，不是没有打滚过的。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那么是不是因为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些失去平衡的情形，我们就连神格中间第三个人身位就是圣灵我们就不敢讲？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当许多人把圣灵当作一直当作东西的时候，当作一股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能力严格说来就是神的。所以今天你我没有办法能够越过圣灵做什么是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的确需要让圣灵来充满。那所谓圣灵的充满什么意思？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叫我们的肉体没有地位，叫我们的自己没有地位，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这点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意思。那么至于外面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